诗篇的九十二篇呢是啊，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安息日的赞美诗。那古老的犹太人传统，他们认为本篇呢是亚当做的，是在亚当呢在有这个世界以来第一个第七天哈，就是在第一个安息日的时候呢，这个亚当就做了这条诗歌，来称颂上帝。那这是古老犹太人的传统哈。那么这一篇诗歌呢，就是在安息日，利未人要在圣殿里面就唱这一首诗歌。那我把诗篇里面呢，礼拜天哈，礼拜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啊，要唱诗篇二十四篇，然后礼拜一四十八篇，然后八十二篇、九十四、八十一、九十三、九十二，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九十三篇、九十四篇呢，又会在礼拜三跟礼拜五要吟唱啊，吟唱这个诗篇啊，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这几篇当中呢。啊，就有三篇哦，在这本诗集里面呢，啊，礼拜一到礼拜七，他要唱的诗篇哦，有三篇在这个第四集的这个诗篇集里面哈。好，那安息日的诗歌呢，一开始呢就是赞美，所以我这边可以看到有几个大标题哦，就是赞美的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说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那我们必须要根据整个九十二篇里面啊，整个的整理之后，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你的从心灵里面发出来的赞美称谢，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因为他每一个礼拜都一次向我们的至高神，就是那自有拥有的，你要从心里面发出赞美，发出称谢，就是 Thanksgiving。 我们今天呢也是感恩节的前夕啊。那当然我们感恩节是一年一次啊，那这个感恩节当然是美国特有的，但是这个美国特有的 Thanksgiving 啊，基本上呢，如果你对应到诗篇九十二篇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它第一句话就是称谢耶和华，感谢耶和华赐给我这么多的福气，就跟我们感恩节的精神是一样的。但是呢，在九十二篇是每一个礼拜哦，利未人都唱一遍，就是安息日唱一遍，所以呢，安息日。不是什么工都不做，安息日是要在圣殿里面唱诗赞美上帝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OK， 那这个是一遍又一遍是从心里面发出来赞美呈现。为什么我们要讲从心灵里面呢？因为你会发现到从整个的九十二篇，它是在讲义人跟恶人，义人他一定是赞美上帝的，称谢上帝的，恶人就不会了。所以你从这个地方已经可以开始看见一件事情，敬拜神的人开始在走义人的道路。所以安息日其实对犹太人来讲，他是每一个礼拜在复习一次，他在传讲上帝公义的道理，他要每一个犹太人谨记的，每一个礼拜要重复一次，来告诉我们我们要过公义的生活。那么这个概念，这个啊，犹太人每一个礼拜唱一次，提醒自己，我们每天要过公义的生活。好，我们来敬拜上帝，从敬拜开始，用十弦的乐器和瑟， 用琴弹优雅的声音啊，这个优雅的声音它原文可以翻译成洪亮的声音啊。那我认为洪亮的声音是比较对的，为什么？你待会看第四节就知道啊。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传扬其实就是宣告的意思，我要宣告上帝你对我的慈爱，我要宣告你对我的信实。早上是慈爱，因为我今天要刚开始，我要出去做任何的事情，主啊，你我做什么事情啊，我都要看见你对我的慈爱。夜晚回到家了，哇，主要我感谢你，真的是很信实啊，真的今天啊就经历到你很多的慈爱。所以当我们每一天早上和夜晚宣告神的慈爱和信实带领我们的每一天，而且是透过像琴声乐器啊伴随我们真实的敬拜，你也可以想象这个诗人在讲我早上就有这个丝弦乐器，就在怎么样，就在宣告你的慈爱，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再用琴声的啊宣告上帝是很信实的。所以安息日的时候，犹太人就重复一遍，每一天每一个礼拜宣告说，我每一天要这样做，我每天要这样做，我每天要这样做，早上就是宣告上帝的慈爱，我晚上呢我就宣告神的信实，每一天都陪着我，而且都有乐器的敬拜。第四节，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那回到第二节，用琴弹洪亮的声音会比较对，为什么？因为你洪亮的声音的时候，你在欢呼，哎 ，shout for joy。但如果说他很优雅的声音跟这个欢呼好像有点距离哈，有点搭不上线，所以呢，你可以讲说，我要大声的欢呼，因为你的作为太奇妙太棒了。所以诗篇92篇安息日每一个礼拜唱一次，提醒我们每一天要感谢，要欢呼。我们每一天上帝给我们的慈爱，给我们的信实，他的作为太棒了。你也可以讲说，每一天都有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那换句话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你每一天都很兴奋呢？不管我们今天在公司工作啊，很辛苦啊，哎呀，老板压榨我啊，同事欺负我啦，哦，怎么样啊？但是你每天会不会很兴奋的称谢他的慈爱，宣告他的信实，然后上帝对我的祝福太美妙了啊！请大家注意哦，这是神对我们个人的关系哦，他不是以一个国家或一个 house 一个家庭为单位，他是以个人为单位。所以安息日是每一个人要在安息日的时候再一次去思想回想我们过去这一个礼拜每一天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你会不会对神他的作为感到很兴奋呢？啊，这是诗人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好，那我们再讲到恶人的命运，从第5节到第9节，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哎，我们接续的第4节讲，我会为上帝的作为欢呼啊。那欢呼什么东西呢？哎，你看他的叙述，他说神的作为，神的神迹，神的作为就是神的神迹啊。他所做的不是都经过深思熟虑吗？就是对上帝的神迹我们赞叹不已。其实啊，有些人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就是说，我好像每天过的都是平淡无奇，好像每天都过得一样啊。 其实我告诉你，每一天都不一样。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感谢上帝，说上帝我还活着，我还能够呼吸，我还能够欣赏你所创造的美丽的大自然。在大自然的生活当中，你处处都可以看见上帝生命的奇妙。你可以看到一朵花开了又谢了，你可以看见一个生命的成长跟凋谢，一直在告诉你一些的信息。神掌管这个世界，神用这个花来提醒我们，我们旺盛之后呢，就总有一天要凋谢，是要把握时间。我们对于生命的看见，对于上帝他的设计、他的筹划、他的思想，就是心思极其深的意思，就是他做任何的事情都有深思熟虑的。我们看什么东西都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你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会欢呼，上帝你实在是太奇妙了，你怎么有造那么多的树啊、花啊、草啊，这么美丽，可以让我们心旷神怡，可以让我们呼吸新鲜的空气。你造了这么多罪人悔改成为义人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成为我们的肢体，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很多很多你可以去思想。第六节开始讲，他说畜类人不晓得，鱼丸人也不明白，这些只有对跟神亲密的人他才会知道，他才会去欣赏上帝所创造的，他才会去欣赏人之间的不同。那你可以从这个人之间的不同，还可以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而不是在那边一昧的在那边谩骂，在那边埋怨。好，弟兄姐妹，你要赞叹上帝的计划何其的深远，一般人看不见，畜类人像动物一样的，他根本不晓得上帝美丽的创造，他们可能认为那个是自然产生的，无神论的，很多不同的概念、不同的思想，他们没有看见上帝奇妙可畏的创造。好，那第七节，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要直到永远。所以你不懂得和神建立关系，不会从心灵里面发出敬拜赞美的，你不会感恩上帝赞叹奇妙的作为，他要作恶不理会神的律法，就是走向灭亡之路。所以诗人呢，他没有讲到就是说你恶人跟义人的不同，但是在短短的七节当中，你已经可以看见了，恶人是不会去敬拜赞美上帝，不会去称颂传扬宣告神的慈爱跟信实，他不认识神，他也不会看见上帝创造万物的奇妙，那他会去作恶，他会是只有看到自己要的东西，他没有看见上帝。这就是义人跟恶人最大的差别，义人会来救光，作恶的变恨光，就不会来救光。 OK， 所以第八节，唯有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那义人有一个特性，就是你跟我的眼光是看永远的吗？还是你知道这些恶人他们其实是走向灭亡之路？所以作恶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我们今天看拜登总统，不是拜登总统，对不起，拜登以为他要快要当总统，他好像在发旺，这边讲说正是他要灭亡的时候，因为他不认识上帝，他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第九节，耶和华你的仇敌都要灭亡，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所以不跟随神的仇敌必定 灭亡。我们这次的大选看见很多想要窃取这个选举的结果啊。那我们待会的祷告里面会讲到很多我会一项的来祷告所以仇敌就会灭亡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相信神的话，这些仇敌作恶的一定要灭亡，因为他们跟神之间没有建立任何亲密的关系，他们也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律法。神说不可以做假见证，他们做很多假见证，就像媒体一样，媒体现在其实在做很多的假见证，陷害人。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法则，神是慈爱也是信实，但是他会怎么，他会保护义人。我们待会会看到，那我和义人的结果就是第十节第十一节，他说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新油膏了的。要不然七十一本呢，七十四一本，他说我会像犀牛一样阳刚的脚，到了年老我还会有很多的膏油。也就是说你是一个被膏油充满，你是很有恩膏的人，老的时候呢还是很有恩膏。所以呢，我的祷告就是，上帝啊，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活到满足的岁月，身上还是蛮有膏油的。那么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TPT 呢，它的翻译是这样，他说您的恩膏使我坚强而强大，您透过向我浇上新鲜的油赋给我生命当中的胜利。因为犀牛角就是胜利的象征啊。所以呢，但是呢，你就，而且那个犀牛角本身那个角就是装膏油要倒在人头上的，所以这个膏油跟得胜是很有关系的。那意思就是说，我的脚被高举的时候，就是上帝使我得胜，因为上帝使我得胜是脚里面的膏油，就像先知撒母耳膏大卫的时候就是这样膏了，他就用那个脚里面的油倒在大卫的头上，所以大卫被膏立作王是这个意思。OK， 好，十一节，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那从这个地方十一节，你可以看见义人跟恶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恶人攻击义人，但是这个义人呢，他眼睛会看见，耳朵会听到上帝对他的惩罚，上帝对他的审判。这些人一定会遭到报应的。所以你看啊，每一个礼拜安息日的时候，犹太人都要唱一遍，他再一次在讲说神对公义的审判是一定会发生的。每一个礼拜重复一次，每个礼拜重复一次，你会看见仇敌遭报，你会听见仇敌受罚。所以恶人跟义人在他们之间呢，恶人会攻击义人，但是攻击义人的恶人一定被惩罚。好，然后义人的发望 OK， 前面讲到恶人如何作孽，恶人触类不明白上帝的作为，也不会敬拜，也不会赞美，也不会感恩，他们反而会来攻击义人。那么义人会怎么样的结果呢？义人要发旺，十二节，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所以义人要发旺，发旺的意思就是说兴盛 prosperity 强壮健壮 strength full of strength， 如棕树，棕树就是棕榈树，就是 palm tree， palm tree 就是一个长得很高高的棕榈树，很漂亮的。哎，我们教会现在种了几棵，现在还是很小啊，非常小啊，可是呢将来它长起来的时候一定是很漂亮的。 OK， 那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 OK， 那香柏树就是 cedar wood， 就是很高很健壮笔直的那个树。所以呢他说艺人就像那样子，棕榈树像香柏树。哇 OK， 在以色列境内呢你可以看见这两种树，香柏树在黎巴嫩，棕榈树在以色在那个那个犹大南国那边就一大堆啊，我们在那个死海那附近就一大堆棕榈树啊。所以呢你要发旺，就是生长强壮生长壮大的树，它用树来表明人的生命啊。十三节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面。那这些呢是犹太人他们在当地可以看见这两种树，非常棒。但是十三节是一个 key， 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些生长呢不是在死海旁边那些棕榈树，不是在黎巴嫩的那个香柏树，这些是种在耶和华殿中。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每一个艺人就好像一棵棕树或者是香柏树，在种在哪里？种在神的殿中。所以意思就是说，神亲自看顾，神亲自使他成长，但是如果他们离开上帝，就没有办法正常的生长。所以每一次安息日的时候，就再一次在读这个的时候，就是告诉人，你每一天的生活，你不能够离开神。你离开神之后呢，你就长不大。所以犹太人每一次每个礼拜安息日就唱一次唱一次唱一次，我要跟神建立关系，我要长在神的殿中，神的殿的敬拜，这些整个的仪式礼仪，当然我们现在用心灵诚实敬拜了，但是这一些都有它的预表，表示我们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是种在神的殿里面的。你今天我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成长，就是种在神的殿里面的。十四节，他们年老的时候能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青，常青就是经常保持茂盛清脆的意思。哎，里面呢是满了枝浆，也表示说它的生命活力在那个地方。这个可能就是神的道啊，一直在那边什么喂养他们。所以我们到老的时候呢，还是常常结出生命的果子，以及福音的果子。到老。都还会继续，我们说宝刀未老。十五节，为什么神要圣殿里面的这一些的义人要发旺？因为他要见证一件事情，他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公义。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就把义人跟恶人分开很远了。上帝要祝福兴盛义人，因为他要显明他是一切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意思就是说，上帝只会使义人发旺成长强大，长久不衰。神是公义的，他不会顾念不公义的。对于美国的大选，也可以用这一节来诉说哈，十四、十五节。只有行公义的神才会让他长长久久。恶人攻击义人，恶人靠选举作弊。必定灭亡，因为我们上帝是公义的。所以诗篇九十二篇有三个结论。第一个，安息日不是都不做工哦，嘿，安息日是敬拜赞美上帝， 称谢他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与我们同在，他看顾我们，不让我们去做恶事情哦。他一直在提醒我们，义人要发旺如众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那么样子的高壮笔直。OK， 因为上帝要照顾你，好彰显他是公义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照顾那些行公义的人。感谢赞美主，上帝不会顾念恶人，因为恶人他不愿意亲近上帝，他也不认识他，他作恶一定是灭亡的。所以神顾念义人，是亲自栽种在他自己的殿中，使其长大了，常常结果子的。所以今天你跟我的生命是在殿中，神的殿里面，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你跟我今天在属灵上是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在你里面，我们栽种的就是在圣灵的殿里面，你我的生命也在圣灵的殿里面开始成长，你的灵人在圣灵的殿里面开始成长，你越亲近上帝，你就越长得大，长得好，因为你是上帝栽种的义人，你必定发旺。好，第三人再一次宣告神是公义的。所以犹太人每个礼拜在安息日念九十二篇，就是提醒犹太人神是公义的，他要保护公义的人成长发旺，也就是再一次告诫犹太人，你不要去作恶哦，作恶就要去灭亡，作恶就跟神离开了，但是你在走在这个公义的道路上，敬拜赞美称谢，行事为人，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长在神的殿，现在就是长在我们自己圣洁的生命里面，你要从圣洁的生命里面长大。这就是诗篇九十二篇，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恩啊，谢谢你给我们诗篇九十二篇这么美好的诗篇，好像犹太人每一个礼拜都念一次，他们常常提醒自己，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早上晚上都要称谢，都要宣告神的慈爱跟信实。主啊，我们也是这样，每一天都这样子的来跟你建立关系，每一天都生活在神的祝福当中。主，你帮助我们清洁我们的心，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行公义的人，时常行义的才是义人。主啊，你帮助我们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也是一个行义的人。我们感恩，愿我们也是好像每一个礼拜都提醒我们自己，上帝祝福义人，上帝却要灭亡恶人。谢谢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祷告与祝福，奉耶稣的名，阿门。